哈利路亚，家人们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。是的，天父，父啊，感谢你教导我们说，你要让我们和你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。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，天父感谢你栽培建造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长大长成，满有我主耶稣基督成熟的身量，活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。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，归给神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俺们。
家人们，我们今天分享的是《灵战勇士》第二期《属灵战争》。首先，我们重申基督徒灵战的四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战争结局已确定得胜，但期间仍要战斗。作者说，我重复的原因是，你必须进入这场战斗，你必须从这个位置思考。没错，战争胜利了，但仍有让，应有仗要打。第二，你还有仇敌要对决，你必须把他击败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意识到了，每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魔鬼，不相信任何灵界的活动，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，你可以看到魔鬼无处不在。第三点，我们战争的兵器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。是通过神，而不是通过自己。但只有出于上帝的能力，将你处于你应该处于的位置、地位，使你站立得住，不放弃。如果你那样做，并且相信上帝，神就能通过你做工。第四点，征战的原则，若不为你所用，就会用来对付你。你必须意识到敌人并一定要停下来思考这些原则。魔鬼有魔鬼做事的惯用伎俩，魔鬼确实知道并正在使用他们对付你，因此你不能在那里放松，你必须积极参与其中，使用战争原则抵挡魔鬼。我们会为你提供事例，感谢主。知道如何发现和应用这些原则，找出敌人正在试图做的事情。那首先，我们进入第二期的第一大题，有一场战争。第一小题，这场战争源远流长。就像我们说的那样，战争已经胜利了，但是神与魔鬼之间的战争一直存在。就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样。这是一场古老的战争，从天使路西法领头叛变被丢下来开始了。第二小点，路西弗因叛乱被逐出天国。以赛亚书14章12到16节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。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以上，在众神星以上哈，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，凡看见你的，都要定睛看你。留意看你说，使大地颤抖，使列国震动。换句话说，追根究底，你会看到魔鬼是始作俑者，而你始终将意识到魔鬼隐藏得很好。以赛亚书14章17节，魔鬼使世界如同荒野，使诚意倾覆，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。第三小点。十字架的掳掠夸胜，这当然把我们带到了以弗所书中提到的耶稣。 以及《腓立比书》中，谈论了耶稣掳掠了仇敌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。以赛亚书53章中也谈到了耶稣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所以这是确定的与之相关的参考。第四点，耶稣征召进入征战。路加福音10章17到19节，耶稣差人对抗撒旦，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”耶稣对他们说。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这段经文是所有基督徒需要记住、默想和宣告的，并要在你的生命中激发出来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耶稣说。看呐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这个词是权威。耶稣赋予了你踩踏蛇和蝎子的权利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量和能力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不用害怕，你现在应该没有恐惧。我们会说，你应该以你所知道的程度重视敌人。魔鬼可以伤害他人，但你必须意识到，魔鬼没有任何东西会伤害你。你必须知道，你有践踏敌人的能力和权柄，并且没有任何会伤害到你。如果你相信魔鬼会伤害你，如果你认为魔鬼有办法伤害你，那你将受到伤害，也就是说，你怎么信你就怎么得。所以，不是说敌人不能伤害你，而是说，如果你能了解你的权柄，并在这权柄中行走，你将践踏敌人，你有能够践踏魔鬼的能力。魔鬼的能力不像我们以前以为的那样，行在权柄里。这不会自动发生，而是需要你行使出来，需要我们神的儿子与神的道配合，合一。路加福音10章20节。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名记在天上，我们承受更多的产业。而不仅仅是魔鬼听你的话，你有更多的基业，你需要感谢上帝赐给你的一切，进入通过耶稣的牺牲，上帝赐下的一切丰盛。不要只想一件事情上，像这儿说的，魔鬼也服了我们，不只是这个，而是一切。我们要定睛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之功，天父给我们的丰盛祝福，我们与耶稣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。第二大题，战争已经得胜，这场战争已经胜了，耶稣说得非常清楚，成了，征战已得胜，哈利路亚。约翰福音19章30节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就是我们所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耶稣说成了。第一小点，掳掠是过去时态。哥罗西书2章13到14节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。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既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请注意， 掳掠是已经完成时，耶稣已经完成成就了，已经掳掠了众仇敌。如果你将其与以赛亚书53章连在一起，就会知道耶稣与强盛的军分掳物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神的众子都是与神的爱子一样，是强盛的。最近在服事中，作者说：“我要告诉人们，你必须知道以赛亚书53章讲的是什么。神进入，神进入做什么？感谢主。”作者说：“让我们好好看看这怎么说的，并逐字逐句的弄明白。我不想弄糊涂。”以赛亚书53章12节，所以耶稣说：“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耶稣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耶稣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”耶稣却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我们注意这儿说“与强盛的均分掳物”，掳物是什么？掳物是你从某人身上夺走的东西，就像战利品。你击败了一个敌人，你就进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掳走了，对吗？抢到你那里去，那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。耶稣进到那里。第二小点，仇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们谈论敌人如何企图来使你生病，魔鬼来让你生病，但是魔鬼做的方式看起来像是让你生病了，但魔鬼实际上是在偷你的健康。魔鬼来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如果魔鬼不能偷窃，魔鬼就无法杀死和毁坏。魔鬼试图偷窃什么？马可福音第4章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魔鬼试图偷窃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撒在你心里的神的道。魔鬼窃取神的话语。如果魔鬼能把神的话从你心里偷走，魔鬼就可以杀死并毁坏你。如果不能偷走神的话，魔鬼就无法杀害和毁坏你。哈利路亚，神的众子们，我们要活在神的话语之中，我们就承受了神爱子的祝福。现在我们了解，魔鬼想通过偷走神的话来偷走你的健康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魔鬼不能来让你生病。魔鬼来偷你的健康，你明白两者差异吗？我也同意，有些攻击能带来疾病，但是魔鬼想做的不是给你疾病，而是窃取你的健康。从来没有说魔鬼给你任何东西，说的都是魔鬼偷窃、杀害并毁坏，这都是魔鬼拿走的东西，魔鬼不能给予。但人说魔鬼给了我癌症。好，我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但严格来说，如果魔鬼给了你癌症，魔鬼就是在试图偷走你的生命、你的健康。这就是证据。令人惊讶的证明是关于以赛亚的话题。他将与强盛者均分掳物。耶稣进来，公然战胜了仇敌，《哥罗西书》2章15节，耶稣掳掠了敌国，进去带出了战利品。什么战利品？是敌人偷走的东西。耶稣现在带来敌人偷走的东西，想想这个，耶稣没有侵犯敌人所拥有的，因为敌人有什么？只有疾病、病害之类的东西。耶稣没有进去将敌人的东西拿出来，耶稣拿走的是战利品，是敌人偷走的东西。耶稣带出来什么？耶稣带来了健康，你被偷走的健康。耶稣与强盛者均分掳物， 敌人所有的不过是疾病病害。如果你认为耶稣带出了这些，那魔鬼已经被所有这些疾病瘟疫堆满了。你认为耶稣禁区会带出来疾病和病害与强盛的均分吗？当然不是。耶稣均分的掳物是敌人偷走的健康。耶稣进去将属于你的健康带出来还给你，你要接受，你要感恩。所以，耶稣与强壮的分享，主耶稣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哈利路亚。第三小点，与强壮者均分掳物。谁是强壮者？让软弱者说。我是强壮者。当软弱的说我是强壮者，他便将健康均分给他。耶稣便将他的健康均分给那位勇敢接受、领受并大声宣告的肢体，说：“这是你的健康，我拿回来了，这是你的健康。”感谢主，但请注意，你必须在分给你掳物之前。在你软弱的时候，要说我是强壮的，阿门。我无法相信，我承认的东西我相信不来，因为我没有健康，所以我不会说我是强壮的，除非我有健康，除非我真的眼睛看见我的身体确实健康了，得医治了。那你不会有健康，除非你说出来。这就是神的法则，这就是神运行的方式。你可以不相信所有你想要的东西，猜猜会怎么着？你的这个想法就会，你就不会拥有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耶稣进去掳掠了战利品，战利品包括你的健康。耶稣把它拿出来说：“我已经赎回了你的健康。”因耶稣受的鞭伤，你已经得了医治，已经完成了，哈利路亚！他现在说，谁是强者，我就可以与他均分掳物。那就是当人们开始说，那是我是强壮的。为什么要说，我虽然感到软弱，但让软弱的人说我强壮。软弱的人什么时候开始说？我很强盛，医治什么时候就开始运作，所以你开始拿回你的健康，这是不是很简单？第三大题，战斗仍在进行，你收到最后的命令，所以现在让我们继续说到我们还在征战当中，我们还是回到基本原则，虽然战争现在已经赢了。已经完成了，但仍有战斗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类似的故事。作者在上高中的时候说，是1972年或1976年的事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冲绳岛上有一名日本士兵生活在丛林中，一直在骚扰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总是他在偷袭。就是制造问题什么的，他一直在战斗。我的意思是在战争中。1945年二战已经结束，但一直到1972年，或是74年，这位士兵依然拒绝投降，因为首先，这位士兵没有听到投降的命令。这位士兵最后听到的命令是坚持下去，持续作战，扰乱仇敌。所以，这位士兵一直执行最后的命令，没有食物就去偷窃或做类似的事情。他制造麻烦并试图破坏一切，最后去城镇捣乱时被抓了，被告知战争自1945年底就结束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捕了还是投降了。作者说，就他战士精神而言。这位士兵是不是很棒？ 30年之久，仍然遵守所得到的最后军令。但基督徒认为，他们需要每天有新命令。2000多年前，我们获得了最后的命令，那就是走遍地级传福音，赶鬼医病，让死人复活。我们所得的这福音，我们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给出去，直到我们得到下个命令，否则继续做最后一个。感谢主。天父的命令是让我们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。作者说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神的任何带领了，那就继续往前走，这是一件好事。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继续前进。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问题或引起问题，你可能不会从神那里听到消息，也就是总部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确实收到来自总部神的信息带领，可能是因为你有麻烦了，所以可能不喜欢收到任何的消息。你只需要执行，继续执行最后的指令，这真的很简单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多多的思想神的话语。战斗仍在继续，仍然有抵抗，敌人已经被击败了。但仍然存在障碍物，还有很少的抵抗和叛乱，这实际是我们的工作，去镇压这些叛乱，直到所有的敌人都成了耶稣的脚凳，叫万物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。即使法律上万物都在耶稣的脚下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作为基督身体的我们，有责任将一切抵抗的力量都放在耶稣的脚下。耶稣坐着，直到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阿门。我们可能会延迟耶稣的再来，直到教会做应该做的事，并使耶稣所有的敌人成为耶稣的脚凳。所以，让我们忙起来做当做的事。第二小点。行使权柄，完成使命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。现在我们正在谈论关于权柄和使命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使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差遣我们作为使徒，去吧，使万民做我的使徒，教导他们。使徒字面上意思是作为学员或学生，征召入伍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后，你要教导他们。教导他们明白并做耶稣吩咐他们要做的一切，这意味着耶稣告诉门徒的一切是应该传递给我们。教会正在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觉醒，我们正在向前迈进。现在必须直击敌人。马太福音10章5节，耶稣说：“差着12人出去。”吩咐他们说：“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人们有一个问题，他们说：“这里写着我们只应该去以色列，不应该去外邦。”但是你必须记住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，主下达的命令。接着有更新和扩大，这就是耶稣所做的。首先被派遣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但不限于对犹太人，首先是犹太人，先传犹太人基本上被拒绝了，然后福音进入了全人类，然后甚至说神对待我们外邦人这么好，应该让犹太人嫉妒。并使他们渴慕进来。 感谢主。但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让犹太人嫉妒，那么我们没有，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让犹太人嫉妒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活出耶稣赐给我们的产业。作者说，关于我个人，我不想错过耶稣的死为我们赢得的任何东西。我想走进耶稣给我的一切丰盛，这也是我们所渴慕可想的。感谢神，我们必然得到。第三小点，必须与敌人正面对决。耶稣在这里说：“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医病治人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。”把鬼赶出去。现在请注意，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。如果你到马太福音第28章，耶稣正在和一群人说话，但后来他说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有多少人知道马太福音第十章？主命令门徒的是应该做的。门徒们继续前进时，也应该如此教导。这命令现在也传了下来，并且传给了我们。路加福音10章1节，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70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，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。于是对使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”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注意，是耶稣的庄稼。我们总是要记住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耶稣的事工，是他的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专注的思想是努力让上帝去做。我努力做那个，我努力得到这种祝福，或者。我努力做这个，无论哪个，特别是如果我们正在为人们医治，不管我们去哪，我们总是很多次记得，我们觉得自己真的在尝试，几乎就像我们在与上帝摔跤，试图让上帝医治人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医治是神发出的，这是神的主意。不是人的主意，这是神的主意。我们进入神的事工，最大的功课哈，是学习如何在这个已经完成的事实里放松和安息，在真理里。现在只是将敌人从人身上赶跑，并让人得自由。路加福音10章3节，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。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耶稣这么说是因为东方人或者中东的问候可能会很长，会花费很长的时间，有很多的流程，这是非常确定的风俗习惯。所以耶稣说这个信息太重要了，你不要浪费时间。拘泥于文化习俗，耶稣说：“出去，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，不要被这些东西拖后腿，把事情做好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。当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了。”哈利路亚。那上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：第一，平安是一种能力，可以辨别出来。你可以辨别出来，也可以归回于你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没有意识到灵属灵的力量的真实。这里甚至提到了圣灵的果子——平安。你对这所房子说平安，如果平安可以在那里存在，你应该能够。灵里感知得到，如果没有平安， 平安会归回于你，你也应该能够感觉得到。这儿作者说的感觉，就是你灵里的知道，但这需要一定程度的属灵敏锐。我不是在谈论怪异，而是谈论什么呢？敏锐度，你灵里的敏锐度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这么做，以及属灵的辨识力。人们有时可能已经有了属灵的阅历，很多时候走进一所房子，马上可以灵里感知到房子里的平安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走进那里，你的灵里可以感知有没有平安时，就像哇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可以感知到它。有时你确实是知道的。就在你到达那里之前，那里有战斗。当你进入时，可以感知到。如果作者说有两个人那里的关系很紧张，你可以通过他们表现出的言行举止觉察到。但我所说的是一种真正平安的力量，你能够用你的灵去感知。而不是从你的天然思维、天然思想感受到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活在神的话语里。当我们开始接受属天医治时，我们向所有人展示了行出大能有多容易。很多时候，尤其是最初，你可以走在一定程度的能力中，许多人就停在那里，不再深入。但你可以走得更远，展现更多的能力，这意味着更大的医治、更快的医治等不同的事情。实际上，你可以在其中成长。我们还必须意识到，属天医治绝不是有关医治的一切，到此为止，它是医治的精义，就是所有医治的主要原则。所有医治都在此之下，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。如果有违反这些原则的教导，那么通常你会发现不是出于圣经，通常是人的传统或类似的东西。我们就称它们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你平常的事情，你平常的事工，我们将其称为医治入门。原因是，除了听课外，你没有任何预备，确定它是正确的，然后去做，就是入门级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你会看到一些小的医治，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属灵，或在灵命上更加成熟。那么，有时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，但通常情况下，如果你行走在入门级，你通常看到的是酸痛，有时候不同的东西，如关节，那些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最小的医治。当然，对于得病的人来说，并不小。但是作者说，你知道疾病或问题的程度相对较小。有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帮助你在属灵生活中走得更远，看到更多的神迹奇事。这与你清除使自己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有关，那就是耶稣说的。他说，如果神的话不起作用，如果神的话被卡住，是因为第一，世上的思虑；第二，钱财的迷惑。第三，别样的私欲。当你移除这些事物，清除这三样障碍物，那么基本上你将开始看到神的话在你里面不被挤住。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，但你明白我的意思。开始看到，因着这样的生活方式，看到越来越多的圣灵彰显。这不是你赚取的或应得的，是神给你更大的彰显，是你选择了让路。 使里面神的能力可以被释放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的教导。第四小点，彰显神的爱与怜悯。医治中首要的第一医治是上帝对所有人的爱和怜悯的彰显。第二医治永远都是一个战争行为，神的国对抗黑暗国度。我们通常没有这个看见，我们会想，上帝爱人，所以医治人。我们甚至不想人为什么得病，怎么得的病，是敌人或魔鬼其他之类的东西，想都不想。我们只是想到上帝的良善，这很好。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他们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敌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魔鬼可能不是亲自使他们生病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疾病或任何类型的疼痛啊，或其他，正如他们所说的不安，就是疾病一词的来源，基本上会让我们不安，就是因为有魔鬼。如果哈不是魔鬼，我们不会有问题，我们不会有疾病和这类不平安的事情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所有的医治最终都是关于这两点：彰显神的爱与怜悯，并且表明是两个国度之间的战争，目前正在这个地球上发生，人们却忘记了这个。为什么？他们看着上帝的良善。忘记了魔鬼的邪恶。我不是说我们应该一直谈论这个。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，作者说我就不会在我教导时一直谈论魔鬼。我们需要认识到魔鬼在那里。当我们听从圣经，学习圣经说的内容并去实践，魔鬼就会只有越来越少机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事情。如果你听了我的教导，你可以变得使敌人没办法触碰你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看到更好的医治和更大的事情，哪怕从属天医治的角度来看，通常是通过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，包括如何度过你的每一天，在于你可以为了别人牺牲你自己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爱人如己的生命。第五小点，属灵征战超越医治。路加福音10章7节，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居住并进入任何你进入的城市，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：“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说，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，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，神的国临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”格拉逊呐、啊，你有祸了；伯塞大啊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，坐在地上悔改了。所以，我们要发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要及时的悔改，与神的话语对齐。我希望你认识，属灵征战远远超出单纯医治，医治。是属灵征战，但还涉及更多。属灵战争对抗你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分散你的注意力。首要的是阻止你兴旺福音，包括在自己的生活中推进福音。我们应该成为我们所教导的任何事情的第一参与者。敌人试图做的一些事情，就是分裂人。分裂家庭，分裂夫妻之间的关系。有些人没有意识到， 现在我明白耶稣说的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耶稣说，我来是分裂家庭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哦，看看魔鬼对我们的家人在做什么，其实不是的，是福音在起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庭中有一些相信福音，而另一些不相信，这就会产生分裂。但是，当两个人跟随神，并试图更亲密地跟随上帝，我甚至会说，你们一起在某个领域前进，那么你可以看到敌人将如何尝试进入，或者是夫妻，或者是团队，或者是同工。无论是什么，敌人都将开始尝试带来分裂或疑心、怀疑等这些所有东西，营造一种氛围，让你无法前进。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。我们不想只是给你提供一些信息，或者是关于属灵征战的一个浅显的表面文章。我们希望你离开这儿后能够察觉到，甚至在态度、言论、情绪等方面，敌人是如何设法进入并做一些事情。有时候你可能醒来就感觉不对劲儿，有时候你醒来就是很生气，你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，你可以看着家庭中的成员，这很神奇，因为基本一切可以很顺利。但就是有人会说，荣耀归于上帝，荣耀归于神，感谢耶稣，荣耀归给上帝。你把我们的眼界从地上带到天上，但另一群人，他们所说的是，哦，这不好，这个也不好，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？上帝在哪里？为什么上帝没帮助我们？他们看不见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善良，这很可悲。有些肢体一直在环境中埋怨神，他们看见的都是环境，他们没有看见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善良。所以作者说这很可悲。圣经谈论两个人在床上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；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有感恩上帝并与上帝同行的一种一切权利。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他们不这样做，而另一个人会这么做，这全都取决于你是谁。我们会在以后谈到丈夫和妻子之类的事情，但是最终你将独自一人站在上帝面前，回答你所知道的和所做的事情。和别人无关。我知道家庭对你的影响，但最终你决定要做什么，并且最基本的可能就是你如何处理你的态度。是的，别人不对，所以你对他们产生出不好的情绪。你错了，你不应该对他们采取这种态度。你必须继续前进，不断分享福音。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不要让其他事情影响到你。你必须决定，相信我，我明白的。不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因为一半的时间，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让这些事情影响到你时，你已经在不对的态度里面了，还会纳闷，我是如何陷入到里面去的？是敌人。这是魔鬼的战术。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如何找到魔鬼。魔鬼的战术是让你从灵里拉出来，进入肉体。要明白，不是一切都有关肉体。实际上，是因为不管你处在什么位置或什么情况，你都要做出决定。你仍然必须做该做的，就是神儿子该做的事。区别在于，肉体的决定几乎总是基于情绪或错误，人的传统在你里面的坚固营垒， 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观念、观点，或某种已经建立了一段时间的东西。你必须开始把那东西攻破。敌人喜欢把你从灵里带出来，进入肉体。哈利路亚，在某些时候，作为信徒，我们必须能够说不，除非你们很亲密，你又是当事人之一，否则你必须能够退后一步说，我不怪罪他们两个，这与我无关。上帝，你祝福他们，引导他们，让他们都照着你的旨意走。让他们都照着你的旨意走，退后一步，祝福并远离他。你参与的大多数战斗都与你无关，但无论如何，你还是卷入其中了。所以要学会坐下来说不关我的事，就算是我自己的孩子。作者有三个孩子。作者有三个孩子，他们都长大，结婚了。但作者没有参与他们的生活，作者不会老去他们家里挖掘他们的生活。我告诉他们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我在这里；如果你想要我的建议，可以问我，我不会干涉你们的生活。我不会来告诉你如何经营你的家庭，除非有事情会造成严重的伤害。除非有事情会造成严重的伤害，这是例外的情况。但总体而言，作者说我不会参与，不是去说哦，看看这里那里搞砸了。如果你一上来就出击，作者说他们会自我防御。我教导真理，我相信真理，我活出真理，我按照原则教导人。但不会试图去挖掘什么来取悦人，我只是将圣经呈现给你。你可能以为这样就四平八稳了，但是很显然，如果人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或者无法对我保持中立，也无法按照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所说的“凡事相信”那样来待你，到头来必定是鸡蛋里面挑骨头。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，那怎么办呢？祝福他们，求上帝向他们展示真理。无论如何，我要跟随神，那就是你要做的。第四大主题，人人处于备战，每个人都处于战争状态。战争既是个人的，也需要协同作战。首先，你必须看看，第一。平民哈，是被占领的土地，是被占的领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们重生了，他们就被占领了的土地，他们就是被占领的土地。我不是说每个未重生的人都是被魔鬼附的，他们就是属魔鬼的，这个有道理。有敌对的平民和友善的平民。无论他们是敌对还是友善，福音必须临到他们。第二，战俘，战俘是被长期的错误或罪捆绑的基督徒士兵。敌人利用了人的罪恶感和负疚感，敌人利用了人的负罪感和罪疚感，让他们在天国没有效用。战俘通常可以通过正确的教导获得释放自由。第三，士兵，士兵是积极参战的基督徒，与神的仇敌和魔鬼的显现作战。他们是战士，士兵中也有擅离职守的人。这些基督徒名义上被招募加入了神的圣军，过的却是和周边的一样平民的生活。平民的生活，除了周日去教堂，他们没有灵修，没有属灵实际，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神，与神亲密哈，没有去亲近神。很大的悲伤通常会临到这些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灵战没有所谓的绥靖政策。那什么是绥靖呢？ 就是安静平安，使秩序安定。也就是说，临战没有所谓的平静安稳。我们知道，内维尔张伯伦他的一本书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开始的书，很大部分是起因于希特勒的一个念头。希特勒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，在与敌人这场属灵战争中，没有和平共存，只有不共戴天。第四，叛徒，就是那些自称效忠基督却活在罪中的，是基督信仰的叛徒。他们常常会感到忧愁和后悔，但不是引到悔改的忧愁，因为有人忧愁不表示他们会悔改。有些人忧愁是因为被抓住了。那不是悔改，所以那我们就必须要悔改哈，心意更新，回到神的话语里。第五，革命者，这些士兵宣称自己是属基督的领袖，积极投身于革命性战争，对抗神的敌人。他们做出委身，照圣经生活，接受圣经的命令，拒绝过一种为了舒适和安逸而妥协的生活，这称为革命者。我们只使用这些术语，展示人们行走的不同道路。作者说，我不是在使用这些术语给人贴标签、分门别类，也不是让你分析别人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叛徒，好吧？啊，那他是一个勇士。不不不，作者说，我只是把这些列出来。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识别出你在哪里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关键，而不是其他人在哪里，而是你自己现在在哪里。哈利路亚！当你听到这个信息，这就是给你的信息，不是给这个人，也不是给那个人的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到四节，你们要和我同受苦难。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要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这两节经文你们要记住、默想，并且活出来。说实话，很少有基督徒会活得贴近这两节经文。大多数基督徒，尤其在今天的美国，他们基本上已经将福音与美国的梦混淆了。意思是，如果我完全活出福音，我应该能够实现美国梦，就是有更好的汽车，拥有更好的房屋，舒适、轻松类似的东西。不是这样的，同受苦难，走难走的路，上帝会一直保守祝福。你的命定取决于你的得胜，赢得你的命令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的耶稣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荣耀归给主。分享完毕。